将称颂你到永远，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如同云高过地， 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
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是今在昔在永远都在的天主，因为你不变，你的应许也永远不变，你的彩虹就是你应许的凭借，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保守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召叫了我们，我们因你的名相聚。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多么渴望侍奉你。主耶稣，你的智慧就如天与地有多高，你高过我们的想法就有多高。主耶稣，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你的谋士，主耶稣，我们只能匍匐在你面前朝拜你，请你怜悯，请你降下你的话语，请你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思念。只有你的圣神请助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才能够为你所用，我们才能够成行你，带领我们去成行你的旨意。主耶稣，我们将整个聚会都交在你的掌管中，谢谢你，你召叫拣选了我们，你也是我们今天聚会的主。主耶稣，请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要知道你的心意，我们要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要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来侍奉，来跟随你，来服务你的子民。主耶稣，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黑暗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没有更新的思想，错误的灵，一切黑暗跟你不相合的灵，都奉你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覆盖这个房子，覆盖这个场地，覆盖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论是我们聚会的人，我们的亲人，在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你的宝血都洗净我们，保守我们，你的宝血覆盖这个房子。主耶稣，你请助你的圣神更新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在圣神内跟你度过这美好的每一分每一秒。我这样感谢祈求赞美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是我们持续再去学习如何侍奉天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主的恩宠，我们得到他的救恩，我们又再一次蒙他的恩宠来学习侍奉他，成为他的器皿，传递他的救恩，把他的救恩传给更多的人。其实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恩宠，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天主手中的一个器皿。也因为是我们是这个器皿，他愿意帮助我们，他要派遣我们，圣神请助我们，我们才知道如何去侍奉他，我们才知道主要我做什么。我们是完完全全是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父到现在还工作，所以我还工作。主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称号，就叫做上主的仆人，而我们也都是上主的仆人。因着耶稣基督是上主的仆人，我们也都是，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因为是要需要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学习说，在现今这一个世代中间，教会是怎么一回事， 工人家人是什么一些关系，而如何去侍奉他，而如何去了解教会在灵性上面的一些需要。那一切在新约中间，现在是一个圣神倾注的时代，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圣神倾注内，圣神带领内。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开始有一个碰撞的生命，就是因为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呼喊耶稣基督是主。当我们能够呼喊耶稣基督是主，你能够发自内心而且很喜悦很盼望，愿意说主耶稣基督你来救我，这个时候有一个大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重生得救是在圣神内。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只是变成一个道理，变成一个重生得救的道理，能够让人够重生，因为从肉身的出于人的方式去做的还是属于人，还是属于天然的，而从生的从神生的属于神。主的仆人就是要学习，其实主的仆人就是被召叫被派遣，是被富有的，是圣神派遣我们，圣神给我们能力，圣神装备我们带领我们去，而我们也就学习到说这一切都在天主的掌管中，这一切就像天离地有多高，天主的智慧离我们也就多远。有的时候我们开始得到了一些恩宠，我们开始我们的智慧开始更新，有体会到了一些我们觉得很好很好，但是这时候也有个诱惑想要把它道理化，道理化了以后呢，我就要这个道理就不要耶稣基督了。可是真正来讲，一切灵性的事实都必须在基督内，都必须在圣神内。就好像说我们的空气，人如果不在空气中间，没有好久就会死，把我们放到太空中间，没有了氧气罩，没有了那个，我们就会死，不能够存留。把我们放到水里面，没有好久也就淹死了。那一切的天主给的恩惠，一切的道理都有意思，都必须要在圣神内。这是一个重点工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被圣神派遣，是在圣神内工作，在圣神内服务，在圣神内传讲，在圣神内生活，在圣神内，一切都是在圣神内。而这一切一切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天主圣神为中心，因为这是天主自己要来掌管。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而在真理中间我们得到释放的自由，我们碰到这一位真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那我们也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诱惑，常常我们把我们碰到的真理就用我们自己的私欲偏情就把它道理化了。这个道理化呢，就要把耶稣基督 rule out， 有一个倾向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其实在那一刻我们重生的时候耶稣就做我们的主了，但是我们的生活中间有多少时候是让耶稣做主，其实我们做好多好多的事情要把耶稣基督 push out， 我们要把它 push out。 所以有一个教友生活周刊上面登了一个故事，我蛮喜欢的。那他就说，那个标题是写的说教堂外的基督。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之前白人跟黑人很不平等，在这个很不平等的状况中间，所以白人呢他们有他们的聚会，黑人是不能进去的，黑人有黑人的教会，他们有他们的教会。有一个黑人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奇说，这个白人的教会里面他们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就常常就在很想去，他就在教堂外面看。有一天他看，他旁边就发觉说耶稣基督跑到他旁边也显现了。耶稣就跟他讲话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在看他们里面在做些什么。耶稣就说你是不是很想进去？他说我很想进去。耶稣就说你很想进去，你为什么不进去呢？那个黑人就说他们不让我进去。耶稣就跟他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所以这个是天主立的教会，是开始是由神开始的，由神开始到最后呢，人就要 take over， 就要把神赶出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天主装备了那个葡萄园二元户。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那个比喻也是这样的意思，人要把耶稣基督要把天主排除到外，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请牧姐妹念一遍好不好？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第十二章，二元户的比喻。耶稣开始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围上了篱笆，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座守望台，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到了时节，他便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向园户收取园中的果实。园户却抓住他，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主人又打发别的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打伤了他的头，并且凌辱了他。主人又打发另一个，他们把他杀了，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他们打了，有的他们杀了。主人还有一个，即他的爱子，最后就打发他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并会敬重我的儿子。那些园户却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将来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抓住他杀了，把它抛在葡萄园外。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呢？他必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另租给别人。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他们明白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就想逮住他，但害怕群众，于是离开他走了。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感谢天主。主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比喻来讲，告诉我们一些事。他说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这边也讲到工作，在葡萄园里面是工作，而工作的范围就是这个葡萄园，是在葡萄园里面工作，不是跑到市场去工作，或跑到股票市场，跑到别的地方。所以天主他有安排了一个工作的工厂，就是天父培植了一个葡萄园，是有一个工作的范围，他就把这个工作交到他所拣选的工人们去工作。那天父都准备得非常好，他有一个范围，他也说围了篱笆，也保守，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环境里，也有榨酒池，也有守望台，什么都有，他通通都有，他就交到人的手中。他交到人的手中呢，他却不是像我们人这么不放心。我请一个人说基本上请你帮我寄一个信，我隔五分钟就说你有没有不要忘哦，没有不要忘了，就真的很不信任他。但是天主交到我们手中的工，很信任我们。我如果真的很信任他说，他答应我说会寄，我就相信他就好了。所以我们也学着相信，天主把他的工厂就交到这一群工人里面，他招教的给我们范围，他知道我们会做得很好。他是这样的相信，不是在那边好像盯着你这样子的给你不自由，是完全的尊重。可是他有一个期待，他的尊重跟信任有一个期待，时候到了。会要有一些成果，会结出葡萄要成熟，葡萄成熟时会有一些事情。可是呢，他说他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边去，向园户收取园中的果实，也就是工作的成果。工作一定要有结果时，否则就是不忠信。而且天主让我们工作，是必定要让我们结果时，不是让我们在那边。做个半天就是做虚工，天主不浪费我们的生命，也浪费他的生命。他是期待那个工作是有果实，所以他期待要来收那个工作的结果。他打发他的仆人来了，可是园户却抓住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其实有果实，但是不给他。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了天主的恩宠，慢慢慢慢我们就窃取天主的光荣，把那一切都来光荣自己，然后不给他光，不给天主，就把天主 rule out。一直是让他排除在外，这也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的侍奉绝对不能够在这个工厂上面，后来就是只为了光荣我们自己，肥大我们自己，而让天主不能够进到我们这边，因为他还是主。他说，主人又打发了另外一个仆人，这里也表示说，天主从来不放弃我们，他继续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来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无可推诿，说我们不知道，其实是我们不想知道，我们不想听。他说。他又派了仆人打发到那里，那这个时候呢，那个不悔改或那个恶劣呢，窃取天主光荣越厉害的显明，这次呢打伤了他的头，又凌辱了他。主人又打发另外一个，甚至把他杀了，就越来越坏。如果是走到了圣神之外，那个道理虽然存留，也会越来越糟糕，会 rule out， 让天主在这个道理都没有份，就真理变道理化了。 啊，那个白人教会里面的那个教堂仍然是基督的家，可基督自己不能进到他自己的家，基督自己是他的葡萄园，他自己不能来到他葡萄园里面去，可是天主仍然爱我们，他又继续打发，就他就说他派了好多他的仆人去，有的他们打了，有的他们杀了，主人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爱子，最后就打发他到他们那里去。你这里也看到说天父对他的旨意的坚持跟他永恒，他不断的，他把他最好的一而再再而三，不因为你打发了我的仆人他就放弃了，他还要继续来。他就说他们必定会敬重我的儿子，也看到说天主对他拣选的工人们的那种信任，就很强很深的信任。他说那些园户却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将来产业就归于我们。他忘记了，如果我们真的跟耶稣基督隔绝了，我们一切的东西都变成死的了，只是一个空壳子，完完全全是死的。可是他们不但抓住他杀了他，还把他抛到葡萄园外，这本来是他的，就还把他丢到外面，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心要挤他到外面去。如果你天主真的开启我们的眼，这件事情还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教会的团体中间，天主的家庭中间在重演。那我们是主的仆人，有的时候也会为这些人打伤了，但是我们要坚持，因为天父的心，天父的旨意，他仍然关心我们。他就说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样处置呢？天主的审判，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大家都要从他那边领取赏报或者惩罚。那天主有天主的时候，可是现在是恩宠的时候，他并没有，还是容许很多的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他会除灭那些园户，然后将葡萄园另租给别的人。有的时候天主也在他的时候，他把这个人的侍奉的工作就转移到另外的人的地方去，他召叫了另外的一些工人来承继他的事。如果我们都不忠信，也许是开始是圣神的开始，到头来呢却因着肉性的结束，耶稣基督不能够进到这里来了，他不能进到，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会幕后来约柜都跑掉了，那你还在那边，因为没有他立足的地方。可是总是有一些人会跟着约柜走，然后达卫扫罗曼后来他会为约柜建立了圣殿，总会有一些天主召叫的新园户。我们愿意说天主不要永远都是这样子的伤心，永远都是这样的失望，永远都是把他的圣子一次一次的被一些恶园户他的恶工人所羞辱。所以法利赛人也是天主所召教的，他们是天主的子民，特别都是那些宗教的领袖。然后他说你们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吗？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所作所为，在我们的眼中神妙莫测。这上主的基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匠人弃而不用的基石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哪一个碰到这个石头他就活了，哪一个碰到这个石头又不信就会被绊跌。他福音中间路加福音也讲过说这块石头落到谁的身上谁就被砸死了，这块石头那不信的人 他碰到这个石头会被绊跌甚至被砸死，但是信的人就变成他的基石，他的踏脚石，他变成了活石，变成了整个。那耶稣基督这个石头呢成了屋角的基石，其实整个教会就是建立在基督上，基督是头，所有一切属灵的工作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石上面，而那范围是天父所定的，在葡萄园里面，我们不在葡萄园外面工作啊，那个就是天主给我们的范围，到底我们的范围在哪里，我们是蒙召在那个范围里面去做。尽管说葡萄园里面啊，我们认为说啊利润很少，葡萄园好像不如股票投资来得好，但你去 投资股票那不是天主要你去做的，我们不在我们没有蒙召的事情上面去白白劳苦了，然后也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而是在天主给我们的范围。十二节说他们明白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是那一些人他在他的思想里面明白了，他们的心却不接受，他不但这样子他还想要逮捕他，但是害怕群众。你看这些人他们不是以耶稣基督做主的人，常常就怕这怕那，怕这个人怕那个人，害怕群众，害怕舆论，害怕很多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害怕，就是因为这个思想，他们其实是知道耶稣基督在讲他们。他说因为很害怕于是离他走了，离开主走了。 他们害怕，他们明白，但是他们选择的是远离主，离开主耶稣基督走了。这实在不是一个天主的仆人很好的样子。天主的仆人是要不断的跟随主耶稣，说我在哪里，我的仆人在哪里，对不对？那这一群仆人呢，耶稣基督来找他，他还舍弃了主而离开了。所以这边也表达了一个部分，就是人的有一个部分，有的时候的天然的部分总是想要自己 claim 一切的那些 credit， 自己能够有一切的名誉，自己有一切的好处，自己有享受一切的果实。如果丰收了，我希望这一切的丰收都是属于我，这不是主的仆人该有的态度。是天主的就要归于天主，是天主的要归于天主，是凯撒的就要归于凯撒，是世界的给世界，是天主的给天主。主的仆人是中性的，尽管天主给的一切的。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们所有一切的天主怜悯结的果实，都是给地方，给天主子民，给天主，都是光荣天主，不是要肥壮我们自己而成立了一个党派，那个是 不是我们蒙召的一个部分。而我们也永远不会要想要成立了或变成了一些有一些道理，然后把耶稣基督的启示把真理 rule out。 可是这是一个诱惑，是主工人们的诱惑。你不工作还没有这些果实，这些果实还是真的是在主的工厂上，主的葡萄园里面结的，但是就有这些倾向。所以那个说白人的教会，他们也觉得说我们自己能够入耳，我们自己能够亮，他太多太多的这些人的部分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完全不能掌权了。其实民主跟天主是矛盾的。民主说啊，我们现在有20个人，大家一致决定的，那天主就不能改了，你做人也不能改，你就必须听这个部分。所以民主跟天主是互相不能够并存的。但是同样呢，专制也不是，专制跟民主都是人的产物。而主的仆人或天主的工作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天主，天永远主。天主永远做主，主耶稣基督永远做主，主一做主，主的神就会在那里，就会在圣神内，就是活的。尽管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都是活的，倒一杯水都是活的，讲一句话都是活的，给人家一点点安慰都是活的，所有都是活的，只要在圣神内，在主内都是活的，离开了他都是死的。原来是活的也变成死的，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地方。而什么时候它会变成死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不觉的有了一些私欲偏情，有一些部分就要把耶稣基督推到外面去。如果推到外面去还不停的时候，推久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没有办法立足了，在这个地方那就全部都只有一个空壳子。可是天主对这一个空壳子，他宁可让它垮掉。他说圣殿没有一个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因为天主神不在里面，其实已经不是圣殿了，只是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空壳子。我们不要有那么一群的人说是主的仆人， in reality 天主不做主，主耶稣基督不在，圣神不在，那我们宁可不要有这一些，它有一个错误的代表。我们宁可要在活的里面，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活的，没有什么会是死的。所有的事情，你的吃住，所有的生活都是活的，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活的，就是要每一件事情在基督内，在圣神内，它就都是活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1619页，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讲，他讲的王羊的比喻，他去外面去找王羊，他找到了以后呢，就把他放到自己的肩膀。第5节，他说找到了就喜欢的把他放到自己的肩膀上，来到家中，请他的友好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有没有？所以主愿意把我们放到他内，与他同乐。他本来已经很乐了，在天上很乐了，然后他愿意把我们找去跟他同乐。那他也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胜过了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真的有一个人重生得救了，加入了他，在天上都有大欢乐。有一个人在基督内重生了，有一个人在基督内是新受造的，是天上都有喜乐。耶稣基督他的态度就是一直要把我们带入他内，对不对？要我们跟他在一起，事实上跟他在一起才会同乐，才有生命。而跟他在一起的起点就是重生得救。所以 耶稣基督来找我们，要跟我们同在。他说同乐，同乐，同乐。而不但同乐，他还找了很多。所以我们有时候把新人也带到我们里面，我们都同乐，跟主大家一起同乐，要跟在耶稣基督内，在圣神内，在父的旨意中，跟所有的人同乐一起。然后第二个比喻，失钱的比喻，他又说，有一个迷，有一个钱掉了。第八节说，有哪个妇人有十个达玛，遗失了一个达玛，而不点上灯打扫房屋，细心寻找。所以圣神来寻找我们，他光照我们，在我们的内心不断的打扫引导我们，后来找到了，我们又恢复跟他的关系，我们不会跟他隔离，我们不会离开他。他找到了就怎么样呢？请驴友跟邻人来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又是不是又同乐？所以天主的话一直是说同乐啊，同乐同乐。他不但是跟我们找到的这个钱，找到了这只羊同乐，他把其他的他的那些家人们通通放到一起来同乐。他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所以天主有很多使者是跟他在一起，主在哪里，他的使者在哪里，他仆人在哪里，而那些找到的都能加入，哇，大家同乐。这个荡子的比喻也是一样，儿子回去了，我们看看他怎么讲。父亲吩咐自己的仆人说，22节，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天主把他一切的丰富一直给我们，跟我们同乐。他说，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你看我们不是只有你跟我，我们因吃喝欢宴，因为我这个孩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宴起来，又是同乐，一群人这样同乐同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同乐的过程中间，有一个人讲话了，是那个长子讲话了，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以后呢，他怎么说？他说，你从未给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乐。他真的要把那个父亲 rule out， 他不要跟父亲在一起，我跟我的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说，尽管我们在他的家人，在他的同在中间都有这种倾向，要把他 rule out， 我们要求天主保守我们，我们不要 rule out 他哦。什么时候你 rule out 他？其实那个长子已经进入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了，已经在苦中痛中，已经在那种答应中了。如果他真的又跑出去，其实那个荡子就是这样的跑出去，他不要在家里面跟父亲在一起，把我那一份给我，我就要出去了。就是因为出去的时候 sooner or later 一定是走投无路。其实不是在他外面挥霍完了他才是荡子， the moment 他要选择说离开他的父亲，就是他已经是荡子了。The moment 我们选择要把主耶稣基督 rule out， The moment 我们的工作就已经 decay 了，已经是错了。所以我们永远都是要在基督内，在天主内。这边也让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就是天主一直要跟我们同乐同乐，可是我们就有一个倾向，常常要把它推出去。所以一切在圣神内就是活的，一切不在圣神内它就是死的。天主有天主的时间，天主有天主的方式，天主天主有天主的作为。天与地有多高，他的思想就超过我们有多少。李嘉欣刚才就会选这条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也觉得真的是，我们的眼睛不被开，耳朵不被开，我们有的时候想的思想的是一直在做一些要把耶稣基督 rule out 的事，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不断的要让人跟他隔离，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一直要告诉主耶稣基督应该这样这样道理化了，你用这些道理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已经讲说天父你的智慧不够，你怎么事情这样做，你就是不知道所以才做不通。那我有比你还好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做天主的谋士。但是他说天离地有多高，我们的思想离天主就有多远。我们的思想如果在主内，绝对不会有这个思想。天主没有留下一个工作是要人去做的，每一个工作他都讲好了，都有启示，只是我们不在他内，我们就不能够安心的去听到他，他没有办法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常常要想到 rule out 他。每一次他派着先知来讲讲话，我们就把他羞辱了，把他责罚了，最后耶稣基督自己来的时候，我们也把他钉死了。我们怎么会懂得天父的心呢？我们怎么会懂得，怎么会结出果实呢？ 我们没有他的生命，可是最重要的主的功能就是不断在他面前听。其实天主在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情他都有旨意，都有计划，他完完全全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他也有他的限制。所以工作最最重要的就是天主有派遣才有工作，他没有派遣就没有工作。不是环境有需要是我们的 driving force， 不是人有要我们是 driving force， 而是天主他有没有叫我们做。天主要我们做，其实环境 always 有一些需要，可天主他的时间，天主就是要找一些跟他同工的人，他先让我们跟他一起欢乐欢乐，让我们一起在那边长，然后他派遣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他内，他跟我们一起那样去做，就会结出很多的果实来。所以一切都是在他内的，我们就是学习着把一切的生命都交在他的掌管中间。在人的生命中间最困难的一个改变，最困难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一个蛮困难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有太多的教育的背景，有太多文化的背景，有太多我们想的人想的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想法，那些想法呢好像根深蒂固了在我们的思想中间，变成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的生活。而耶稣基督讲说，保禄中途说，在厄弗所书他说，你们要用救恩当头盔，有没有？什么时候呢？你就要用救恩当头盔，用救恩当头盔就会净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常常会有一个很 common 的事情，大人小孩都会，很小的小孩就会 not fair。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就常常跟天主说，这个 not fair， not fair， 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做法，我们很多很多的思想，但是呢，我每次我的女儿跟我讲的时候，我要改他们这个。如果她常常会觉得 not fair， not fair， 常常就是 complain， 天主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那就没有路。我就跟她说。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比耶稣基督，是我们有罪，他为我们定死，有没有比这个更不 fair？ 没有一个更不 fair 的事情是这样，而主耶稣基督都愿意。我看着他在十字架上，我在各个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切的那些我昨天讲到的，我们在那个己的部分跟那个思想也是己的一个蛮大的部分。那个部分你站到那边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什么 not fair， 你再也没有说受这一点苦根本没有什么，因为主是这样，在那边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天主的得胜是这样。而在那边的时候呢，就是讲的说我完完全全是白白的领受到的一个救恩，所以想到了这个地方呢，一切的事情就可以过去，就是叫做用救恩当头盔。其实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很好的生命，就是一个思想的阻挡。他说神音不要，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要，甚至还有一些说重生不重生也没什么关系，信佛跟信所有的那些都一样，有好多好多的思想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 bondage， 然后那些 bondage 要我们远离他的救恩。所以你讲的话跟经上讲的话，你的思想跟 天主的思想简直是相180度的相反。而我们的救恩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成就到多少，就在于说我们的思想改变跟耶稣基督天主的经上的话，圣神的启示，他的那个 alignment 有多少，那是一个指标。所以很多人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呢，他仍然是有一个老旧的思想。那也是耶稣基督撒种的比喻，说那个天主的话一撒进去都撒到石头里面，那个最大的石头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顽固的那个思想，那个思想你撒进他的话，他总是觉得天主的话是错的，我的想的是对的。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你要讲什么东西，他总是觉得说他是对的，然后他要跟你辩论，他有各种方法，而辩论呢，那个话就被飞鸟给吃掉了，而总是不能够发挥。天主的话是有效力的，可是他的思想这么大的一个硬石块，他没有办法结果，因为没有土壤。那这个很大很大的思想呢，是我们有的时候跟随天主，甚至我们工作上也有这个困难，很多困难，我也有这个困难。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困难，而这个困难呢很严重。这个困难呢，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要把天主 rule out。不然读到那个长子也有这个想法，那个次子也有这个想法，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某种程度的这一种想法，想要把它 rule out。我们说是要耶稣基督做主，可是我的行为，我在做的那些表达，都是在证明说他不够用，他不够，他一定有一些好的东西没留着没给我，会有一些。万一他不照顾我怎么办？就有很多很多的思想要 against 哈，那我们也就 take 了那样的一个部分，没有办法让果实结出来。 我们就要进入到工作了。我们先有一个思想是说，我们要知道工作每一件事情天主都有旨意，他也都有方式，我们要学习着去认识他，而不是我们要告诉天主我有多少 good idea。 一个很多受教的，他就会慢慢慢慢改变。我的思想也很多，因为我是学理工的，我思想很强，而天主在破碎我，那个是硬石头，但是这个磐石把它敲碎了。那个光荣的君王就是我的思想整个被破碎了，被严厉的修理，讲被真的是碎了，碎的。但什么地方还不碎的时候呢？什么地方就会让我更让救恩受到了限制。我们越被破碎的时候呢，就越没有一个思想去 against。 我很多现在的想法跟我以前根本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差太远，连跟四年前就是很不一样，很多很多想法。我尽管已经是这么爱天主，我有时候读的时候还是读到了我自己的想法，不是读到了圣神的启示。求天主帮助我们，永远是他做主，永远是他的话语，绝对不会抵触。那个是一个不是我想的，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经上的话非常非常强的，他能够显明这一切。可是我们的思想就会完完全全，有的时候天主要用蛮重的手来敲破我们的思想。我的头痛就是那个烙痕，到现在我要用我的旧的方式去做，我的头痛就会开始。为此我最感恩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有一个记号，每次我头痛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说我过去我的头脑如何阻挡它，然后我如何现在不能够回到那个地方去，我不要再去那个部分。所以我也知道说每次我一回来就立刻得治愈，持续都是得治愈，我任何时候就是得治愈，那我就觉得很感恩很感恩。那反而变成了我的一个 sensor， 我们愿意天主在我们的思想为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破碎，完全破碎，让我们开始眼睛开了，读他的话语会进到我们心思念虑都会更新，完完全全会改变。我们要认识主怎么说，远大于说我们讨论有什么表决民主做的结论，完全全是权柄跟天主，不能够反过来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十二个门徒我们来讨论讨论我应不应该上十字架， no。 其实讨论讨论的话结论也是不要上十字架。那个妇玛利亚马德勒拉为耶稣基督把那个膏油倒到他的头上，那个宗徒们都很反对，他说这个可以卖很多钱啊什么什么。所以他如果说我们来讨论讨论，这十二个人都说不准做，什么什么什么讨论讨论讨论，讨论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从属灵的变做属思想的，属思想的呢就会把耶稣基督全部没有地位，就把他丢到葡萄园外面，连在主的工厂上面都没有了。尽管在耶稣基督前面那十二个宗徒都还对玛利亚马德勒拉的那个做法是反对的，而反对的时候呢，主的仆人永远不自己讲话，当碰到反对的时候呢，你就要安静，用耶稣基督做你的避难所，然后你就很快的知道耶稣会为你讲话，圣神会为你讲话啊。耶稣基督就讲了说，你们不要阻挡他，你们常常有穷人，但是他所做的却不是常有，而且将来福音传到任何地方都要作证。他的姐姐也在讲，那个马尔大跟玛利亚也在讲说他不来帮助我，那个妹妹也没讲话，主说他选择最好的一份不能夺走。那温达跟我讲说他见证了其中一个部分，今天散步的时候别人也跟他说这个不好不好，这个部分不好，他不知道，马上在他的生命中间他就听到神父讲话，那个读经神父不一个地方，不止一个地方，两三个地方就通通见证是那个是天主要的。所以你会很快的发觉说天主在环境中间为你在别人面前作证。有的人反对你，你不要用血气去争吵，你就是交到主的手中。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自己我们自己却要谨守天主的话，你站立在那边用信德做盾牌，然后交到主的手中，圣神要讲话，圣神要排除一切的地方，一切的那些。所以工作不是要跟人吵架，也不是要寻求人的同意，而是圣神自然会把他的子民带入了这样里面，带到了这边大家同乐。如果我们是跟天主一直在同乐，这个 party 会越来越大了，绝对是越来越大了，从勇士到勇士就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是可以所有的人都要得救。有的人不愿意进去，但是这个 party 还是继续，我们还是要在这边 将来人才有希望。所以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如果你说啊，我全家都不要不得救，那我也就跟他一起不得救，那我们全家都没有得救的希望。而是说我反而更要得救，对不对？才会有，我们永远是思想上面是跟天主站在一起，他的话语。然后在马古福音第四章，
你是主，你是主，你从死中复活，你就是主，我心中相信，我口中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中复活，他就是主，衷心要跪拜，衷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好，我们继续，我们打开马古福音第四章。马古福音第四章一撒种的比喻，1563页。
撒种的比喻，耶稣又在海上开始施教，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跟前，